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看来啊，眼下这个各方面的情况确实不太乐观啊，尤其是啊，像这种啊非常安全、非常到位的这种特大城市，比如说辽宁省沈阳市啊，如今呢也都已经进了水了，说明啊这场水灾呀 啊是不长眼的，他不论是谁啊，碰上他都比较麻烦。所以现在我们要感谢啊这个党和国家的英明决策。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看一下新浪微博热搜啊，已经把这个李小冉啊和她的丈夫徐佳宁离婚的消息给发出来了。哎，说明什么呀？说明自从啊参加浪姐之后啊，这李小冉的名气啊是突然之间又暴涨了很多。那么用这么一个新鲜热乎的啊颇有些名气的50来岁的女明星的这个家庭的啊这个隐私来掩护眼下这个大水啊到处啊乱躺的这种现实，可谓是一个高招，当然也是个绝招啊。如果李小冉这个消息要是挡不住的话，估计就该抓一些人出来啊做挡箭牌了。那么实际上啊这些事情啊本来咱们老百姓啊没有特别的关注，最多就像韩红说的走个面儿。可惜的是呢，他总有一些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人，他嘴欠，他手也欠啊，他把他啊拍成电影，搞成合订本，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们看，就我们想不看都不行。这样的话，群众的这个智慧嗖嗖的在往上涨，慢慢的群众也发现了一条啊经验，就只要你把这些啊乌七八糟的娱乐圈的这些人拉出来示众，那就说明眼下啊已经到了毛泽东所说的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境地了，对不对？群众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就是这么被培养出来的嘛。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讲一期跟这个冯小刚和韩红有点关系的这么一件事儿，当然也跟王朔啊有关系。这两男一女放在一起，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合订本。网上啊有一个段子，说实话啊，这段子有点刻薄。但是就像咱们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所说的那样，再难听的话啊，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你都要硬着头皮听，硬着头皮顶住。人家骂你你不听，怎么知道人家骂你骂你是什么，对不对？你看领袖的这个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咱们就更有必要把这个段子呢分享给大家。想必呢咱们当中有一部分朋友已经看过这个段子了。有人呢在网上说这冯小刚啊为了抓韩红啊专门拍了一个电影，就叫抓特务啊。这话大家一听就已经觉得比较刻薄了，对不对？结果底下还来个回复，这回复就更刻薄。这回复说什么呢？他说冯小刚这辈子就算是做了这么一件好事儿。你看这两个啊话放在一起也是一个合订本啊，对不对？这个用词啊非常的狠。哎，而且咱们说啊，冯小刚怎么能只做了一件好事呢？是不是他这辈子他还没完全活完呢？是不是除非他现在死了，你可以说他这辈子啊只做了这么一件好事，否则人家后边或许还做其他的好事呢，是不是？所以这种话它不光是刻薄，它还是不非常不客观的。 哎，所以大家不要学这个东西啊。但是为什么啊，冯小刚的这个抓特务的电影啊，能够反复引起大家如此的关注？就跟我在节目一开始啊讲的这个有关李小冉被冲上热搜是一个概念，就是群众现在的这个眼睛啊已经不像以前了啊，瞎了吧唧的，被他们呢陆陆续续的给扩展了视野。就是咱们有一些群众，比如说咱们这些啊上来点赞的会员朋友们，他们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嘛，对吧，都是普通人。哎，比如说他们现在就开始学会用核定本来观察我们周围的现实生活了，这都是冯小刚、韩红、王朔教的啊。比如说这部电影抓特务，它取材于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啄木鸟1992年第五期啄木鸟上边刊登的一个重要的小说啊。这个小说呢啊，不是1992年啊，啊不是1992年第五期啊，说错了，它是1992年第二期。哎，这个张策的一部中篇小说，哎，这个小说的名字叫《无悔追踪》。这个小说啊发表以后啊，说实话有点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没有太多的引起关注啊。可是被王朔给发现了，他发现就发现吧，他呢还把这小说啊改成了剧本。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王朔呀跟这个公安部这个机关杂志啄木鸟编辑部走得很近，打得火热。他写的那个著名的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就是在啄木鸟上发表的。还有什么枉然不共啊，就是单立人系列葛优主演的。有一部电影啊，大家上网能搜到葛优演过的一部老电影，叫失踪的女人。那个就是根据啊王朔的那小说改编的，枉然不共啊。还有一部小说叫人墨与毒，哎，是由这个已经跳楼的已故的演员贾宏生主演的，还有这个著名的女演员啊蒋雯丽，他们俩一起演的，叫神秘的旅行吧，我记得。哎，就是王朔的这在这个啄木鸟上发表的这几篇小说，每一篇都没有糟践，都拍成了电影和这个电视剧。尤其这个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拍过好几次啊，陈宝国呀啊，还有这个后来当红的长得特别像朱元璋的那位湖南籍演员，姓廖的啊，都演过，对吧？还请过这个在澳洲的华裔演员莫小琪加盟。哎，那么这个无悔追踪啊，被这王朔给盯上以后，他写了一个剧本叫比窦娥还冤。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跟冯小刚没有把这部戏拍成，交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尹力啊，不是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啊，是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专门拍这个主旋律的这么一个影视圈里的大咖，由这个尹力啊拍成了电视剧《无悔追踪》。说实话啊，这个小说就是个中篇小说，他要拉成一个20集的电视剧，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你要往里填充很多内容。说实话啊，这小说啊，这个张策当年写这小说的时候啊，就露了一次马脚了。但是因为大家知道1992年 大家都在那儿学习南巡讲话呢，对不对？哎，哪有多少人有闲工夫看这啄木鸟啊？哎，你就更注意不到这个张策啊，这个作者在这里边啊露出的哪些马脚了。但是后来我乱翻书的时候，我发现了，本来呢这个马脚啊，很多人因为没有注意，他漏了也就漏了。可是呢，经这个王朔发现，经这个引力拍摄，它变成电视剧了。结果这马脚不仅啊没有被藏好，而且越漏越多。那么现在这个电视剧又变成了电影。啊，由冯小刚把他推出来以后，好家伙，这马脚就彻底露出来了。现在就想怎么挡都挡不住了。以前有一部老的这个电视剧叫《潜伏》，里边这个吴站长啊训斥他手下的那个行动队队长李涯，他就说过一句啊非常经典的话嘛，本来想露个脸，没想到把屁股给露出来了。这个话咱们讲过多次啊，这话说的确实到位。就是冯小刚也好，王朔也好，尹力也好，包括张策啊，这哥四个也算是个四人帮了啊。如果加上韩红呢，就更完美了，五人帮。哎，就这几个呀，实际上他们都是想给首长长脸。哎，因为他们当中有的人毕竟参加过文艺座谈会嘛。结果呢，没想到啊，不仅给领导添堵，并且把首长的屁股给露出来了。这里露的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屁股，或者说不光是他们几个人的屁股啊，关键是首长的屁股给露出来了。所以咱们就得念叨念叨了。咱们先来说这小说张策，他说的啊，或者说他露出的第一个马脚是什么。我手里的这个啄木鸟1992年核定本啊，这真是好啊。我现在有的时候睡不着觉我还看它，看完以后更睡不着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这里边啊，这个姓肖的警察，其实小说里啊没说他叫肖大力，就说他姓肖啊，大家都叫他老肖。这老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相信他为了掩护自己什么都舍得，包括同伙和财产。他阴险狡猾，冷酷无情，他不是特务又会是什么呢？你看这个话呀，你猛听上去觉得这是老肖在说他那邻居冯静波啊，代号5182，对吧？台湾派过来的啊，潜伏特务。但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啊，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放到几个播放列表，除了时事感怀啊，读书杂记啊，哎，还有一个周恩来系列，对不对？有的人这辈子他为了掩护自己，他真的什么都舍得，包括同伙和财产，死的时候一分钱不留啊，啊，同伙呢一个不剩，除了老伴儿，对吧？因为老伴儿也是特务嘛，对不对？哎，阴险狡猾，冷酷无情，那他不是特务又是什么呢？哎，这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特务啊，在这个张策这个小说里边已经画龙点睛了，知道吧？什么叫特务呢？这老肖，派出所的所长老肖说的好啊，掩护自己什么都舍得，包括舍得自己的同伙，舍得财产。谁的财产呢？啊，有可能是自己的，也有可能是大家伙的。哎，然后他的特点是阴险狡猾，冷酷无情，这就是特务。咱们抓特务抓什么样呢？就抓这样的，这不就对上号了吗？这是张策啊露出的第一个马脚，容易让人想歪了。尤其是咱们有些聪明的会员，他爱瞎联系，对不对？哎，他看着看着他就看到别的播放列表去了。那这个姑且啊不论，因为没有多少人真正阅读过这个小说。哎，可是他拍了电影呢，他就有点麻烦了。 拍了电影和电视剧就麻烦。先说这电视剧啊，事实上啊，这部电视剧啊是90年代中期上映的，在当时啊有点影响，可是这么多年过去，3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年轻人谁爱看这种老帮菜的电视剧，对不对？人家追剧追的都是啊花红柳绿，哎，非常香艳的那些古装剧，对不对？看这几个老帮菜演的这些老古董的东西，他们不爱看。可是你架不住冯小刚提醒大家呀，他又拍了个电影抓特务，对吧？所以咱们有些年轻的网友就把以前这个无悔追踪这电视剧给翻出来。这一翻出来可不得了。为什么呢？这个电视剧第十集啊，里边演了这么一个段子。就这个分局局长马大胡子，老马，实际上小说里没说他叫什么名啊，人家就说他叫大胡子所长，或者叫大胡子局长。哎，就这老马呀，他有个前妻在农村呢。老马进城以后呢，又娶了个新媳妇儿，哎，年轻的。这个原来这老媳妇儿呢，给老马生了个儿子，叫土根儿。正好是58年大跃进嘛，然后60年咱们就迎来了啊饿肚子。这土根儿啊在乡下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他妈妈就嘱咐他说啊，你呀进城找你爸爸去。你爸爸现在当官了，哎，腰里横，腰里别着枪呢，哎，你找你爸爸讨口饭吃，要不然咱们娘俩都完了。跑一个算一个吧。这土根儿啊就拿着他妈妈给他爸爸缝制的一双鞋，哎，装到那个军挎包里就进了北京城了。正好呢就碰上了这冯静波了。他要找这肖大力没找到。这冯静波是好心好意把这个土根儿啊请到家里。一看他饿成那个样子啊，就给他吃那个新蒸的窝窝头。啊，这土根儿啊吃的叫一个香。但是冯静波发现有一点啊，说是土根儿啊因为长期这个营养不良饥饿，他有那大脖子病。哎。哎呦，这个冯静波就心疼这孩子，说咱们回头咱们得到医院去看看。结果呀，这土根儿因为长期挨饿，吃了一顿饱饭以后一下子人就没了。送到医院里啊解剖，发现肚子里都是什么香灰啊杂草啊，就跟那个抗日英雄杨靖宇那肚子是一样的。但是杨靖宇他是被日本人给追的，对吧？这土根没人追啊，在和平年代啊，在咱们伟大领袖统治下呀，啊，怎么他这肚子就变成了杨靖宇的肚子呢？这不能问。为什么？冯静波一问，这肖大力炸了。这冯静波说，你侄子来找你来了。因为土根儿啊不敢暴露他爸爸的身份，那一暴露不就等于把领导的屁股给暴露出来了吗？喜新厌旧嘛，对吧？进了城就开始找年轻媳妇儿啊，把这个发妻给忘了，这哪行啊？所以他说他找他叔叔肖大力。所以冯静波就对这肖大力说，你侄子来看你来了。这肖大力一听就急了，他说我们家三代单传压根儿就没有侄子，我哪有侄子，我连兄弟啊姐妹都没有，对不对？然后这冯静波呀就误会了，冯静波就觉得怎么着啊，连亲人都不认了。当时啊这肖大力的原话就说，我没有这侄子。这冯静波的原话是，你们家桌上不就多双筷子吗？那意思就是说你认了能怎么样啊，对不对？无非就多吃口饭吧，你都当上派出所的所长了，你还差这一口啊。这一说这肖大力更不乐意了啊，就呛了这冯静波一句。这冯静波他有文化呀，对吧？他就开始引经据典，开始瞎逼逼了。冯静波说什么呀？冯静波说，肖大力，皇上还有三家穷亲戚呢，你一个小屁丁点大的派出所的所长六亲不认啊，官大还不压一级乡邻呢， 那意思就是说我跟你邻里邻居住着啊，你就抖你那官威也不应该抖到我头上啊。这一下子把萧大力给惹毛了，因为他接不上话了，对吧？确实啊，人说的是老理儿啊。你看那个国民党时代，我给大家讲过多次，那韩德勤呢，做过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呢，对吧？那相当于中少军的位置啊。他回到他江苏老家，他都不骑马呀，步行进村儿。为什么？不能在父老乡亲面前抖官威，那样人家会戳我的脊梁骨，骂我的祖宗三代。你国民党都有这个规矩啊，对不对？你这劳动党不比国民党高明吗？是不是？再有还有那句话啊，皇上还有三家穷亲戚，没错啊，朱元璋就有穷亲戚呢。而且朱元璋那穷亲戚到南京城去找他，朱元璋因为公务繁忙没招待他，这穷亲戚就急了，就开骂，骂了三天呢。骂完以后抬屁股就走了，走之前还留下一封信，信里边也骂朱元璋，结果朱元璋居然就没生气啊，苦笑着跟左右的这些工作人员说，嗨，我这老哥他就这臭脾气，他一生气谁都骂，连皇帝都骂，你看对吧？这不就是冯静波说的吗？官大一级还不压乡邻呢，那皇上比这老百姓官大多少级啊？用黄宏的话说，从国家主席到村长四级，对吧？至少官大四级。所以这萧大力急了，萧大力吩咐手底下人啊，给他找个地儿让他说痛快了，就把这冯静波给抓起来了。这冯静波就急了，就开始喊，你们有逮捕证吗？凭什么乱抓人呢？哎，萧大力啊就来了一句话，他说这不叫逮捕知道吗？这叫拘留审查。而且萧大力还说一句话，这句话真是千古流传呢。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在没弄清楚之前你得听我的，听到了吧？就是咱们每一个人在没有弄清楚自己是干嘛的，你得听这个公安机关的，他说把你逮起来就把你逮起来。为什么？人家是为了把你弄清楚，因为你自己都不清楚你自己怎么回事，人家不就得帮你弄清楚吗？所以大家遇到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千万别喊冤，你一点都不冤，因为没弄清楚之前你得归我管，这是萧大力萧所长说的啊。然后冯静波就给抓进去了。冯静波抓进去之后还不服啊，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就抓人呢？你们真新鲜，人没有搞清楚就抓人，里边那警察那素质那比不上所长啊，人家就一句话，再嚷揍你啊，就打你知道吗？这冯静波一听他有文化呀，他又来一句话，他说懂不懂尊重人的人格啊，知不知道日内瓦公约呀？这一下子把这警察给惹毛了啊，我看你长得像是日内瓦公约，还跟我这提日内瓦公约，你知道伟大领袖怎么说吗？这是话外音啊，咱们这里科普一段党史。伟大领袖说的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指示，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三条非常好记。凡是违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良好愿望和根本利益的所谓国际条约或者条款都是假的，不作数的。第二，凡是没有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侵犯中国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国际文本都是一张废纸啊。第三，受当时环境和政治等主客观因素制约不得不签署，但在以后的时间里发现已经与现实中的中国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条款都要过期作废。听到了吧？为什么咱们这个外交部的领导说那叫历史文件？ 这是伟大领袖定下的组织家法，知道吗？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哎，这就叫历史文件。所以你还搬出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公约咱们中国签署了吗？就是签署了，违背了咱们派出所所代表的这一片的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也就是啊过期作废呀，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冯静波他真是啊不开眼呐、啊。那么后来呢发现啊真是土根儿啊，真是土根儿。哎，这个大胡子局长和这个肖大力全傻眼了，自己亲儿子活活饿死了，没话说了，对吧？而且还有坏消息呢，他那妈妈啊吃了东西啊拉不出屎来，憋死了。这个话让刚刚从派出所里边放出来的冯静波听到了，冯静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妈妈吃了人不该吃的东西，能不憋死吗？就这一句话又把肖大力给惹着了，肖大力又扔下一句话，这句话太狠了，知道吗？这句话再跟赵立坚说的话放在一起，那又是个核定本。肖大力说什么？他说假如现在啊，大家肚子都不饿，我就冲着你这句话我就可以毙了你，知道吗？派出所的所长啊其实就是个科长嘛，对吧？因为大家看那个警察故事，张若昀王景春主演的那警察故事，那派出所设教导员嘛，教导员什么概念？军队营一级设教导员，营不就是科吗？对吧？哎，人家这科长就可以毙了你，厉害吧？哎，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一个长沙市体育局体育产业处的副处长啊，姓彭的这女的，人家就可以霸占你车位，霸占你霸天呢？人家是副科呀，知道吗？正科人就可以毙了你，所以你喊什么冤呢？你偷着乐吧你。赵立坚都说了，你活在中国，你偷着乐吧，真的。当初派出所所长科长可以毙了你，现在派出所的儿子他就可以弄死你。这个四川省泸州市有一个叫赵鑫的孩子啊，被活活弄死了。当时有人就说啊，参与殴打赵鑫的这三个这个学生当中有一个啊，他爸爸就是派出所的所长。你看看，都不用所长亲自毙了你，他儿子就可以替他把你给毙了，而且人家还没有追究刑事责任，没事，逍遥法外。谁现在还记得当初四川省泸州市发生这么一起惨案呢？记不住了，太多了，对吧？哎，所以你看这句话，如果不是现在大家都饿着肚子，我就可以把你给毙了。就说那个时候啊，那所长啊，人民民主专政或者叫无产阶级专政，真喜欢说实话呀。而且这话你看，现在这个条件已经变了，大家现在没人饿着肚子，你吃预制菜都能吃撑了。绝对不会饿肚子，所以所长随时都可以拔枪把你给毙了。你说这电视剧演的啊，多给领导添堵啊，多少个领导的屁股都露出来了，派出所所长的屁股露出来了啊，分局局长的屁股也露出来了，那咱们还能再往下看吗？对不对？冯小刚要不拍这个啊抓特务，谁回去看这个无悔追踪啊，对吧？如果不看这无悔追踪，哪能一下子看到第十集啊，能记这么多内容啊，对不对？而且肖大力还扔下一句话，他把这个冯静波关错了嘛，他就说了，他说我肖大力是人民警察，我告诉你，就当放你半天假了 哎，我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治安呢。这话大伙听出来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为了社会治安，你冯静波爱死爱活跟我没关系，知道吗？哎，这就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啊，不管特务死活。大家一想，哎呦，不管特务死活，哎呦，那跟我没关系，怎么能没关系呢？你没弄清楚之前得归派出所管呢，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特务呢？你怎么敢保证你不是特务呢？对不对？你没资格说你不是特务啊。就像咱们现在开各种各样的证明，你都不能证明你是你爸你妈的儿子或者女儿，你怎么能证明你不是特务呢？这听着更新鲜呢，这符合日内瓦公约吗？对不对？所以啊，人家赵立坚为什么说你偷着乐呢？对吧？没让派出所盯上你之前，你就得偷着乐。而且赵立坚这个话还是有话外音的。有的朋友说，那我们就不能大声乐呀？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时代里，盛世中国呀，咱们应该大声的乐。不行，为什么？你一大声乐，你把别人招来了，对吧？咱们周边都什么国家呀？都是亚非拉兄弟呀。你把这些亚非拉兄弟姐妹给招来了，人家到咱们中国来，咱们党和政府还有人民，人家先得给这些亚非拉兄弟发钱呢，对吧？因为他们穷啊，对不对？所以一个月都发一两万呢，啊，你想想，人家是先待见他们还是先待见咱们呢？是不是？这些亚非拉兄弟来的越多，你想想，你这待遇不就越完蛋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赵立坚这个人啊，人家不开玩笑，真的是好领导啊，啊，都不用你们替他掀那个屁股帘，人家自己就把屁股露出来了，让你们看个够，知道吧？人告诉你偷着乐吧，啊。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看来看去啊，大家会发现这抓特务，你说是不是给领导添堵啊？啊，这一番核定本看下来，你说这个电影还怎么看呢？看不下去了。所以韩红也说了一句实话呀，走个面儿呗，那意思就是走个过场呗，对不对？实际上咱们什么不是走个过场啊？咱们历来不都是扯淡的事很专业吗？所以这些话如果不是走个面儿的话，谁能往那上想啊？所以你看这五人帮啊，从这个张策啊，到这个王朔，再到这冯小刚啊，再到这韩红，好家伙，把这领导给堵的，是不是？别一口气上不来呀，是不是？多危险呢！而且这个张策呀，他不光是这一篇小说，他写出这个露马脚的话，以前我不给大家讲过吗？啊，王志文演的张策的另外一个小说《国家干部》里面也有一个啊，这个市政府啊，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马维锦在卧轨之前，他说一句话，他说怎么坏人都跑到党内来了？你看这种话，是不是？现在听着不也挺吓人吗？你都不敢想，为什么？你听你都不敢听，是不是？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明天接着聊，再见。